哎，那我们接着这里面那四部史角论啊，因为我们有的人比较不熟，我们简单跟大家提一下。那就是说这个就善恶业报啊，随一己所理解者而答复他人啊，就是说到底这个善恶业报，我们因为要升天嘛啊，身换天长寿不死啊，那这个里面就牵扯到升天的因缘了。那这个善恶业报，对方问你说那怎么样去，他就因为如果你善恶业报一定会生灭的啊，他就跟你他回答说，以自己所理解的，你怎么问是你的事，我就答我要答我要讲，我不针对你的疑惑讲，我就是回答，就那个以前有一个笑话，我慢慢跟他提过，有一个那个相声啊，就在他们在对话，他说我帮你算命啊，我会算十二生肖啊。啊，他就说，哎，那你是属什么？我说属老鼠。哦，他说好，今年猪年如何如何如何？他说我属老鼠。他说今年猪年如何如何？他说我是老鼠，你怎么属猪？他说啊，我只会猪的啊。嗯，所以任何问的一概以猪回答，不管你怎么样，我就回答我要讲的，我不跟针对你的问题。哎，类似这样的情形，我不管你怎么样，我就谈我的。像我们现在。不是吗？我真正的疑惑在哪里？你只顾着讲你想讲的，都不问对方要听的。你有点讲，弄得他，你讲的对对对，可是，那我的问题没回答，哎，没回答，再过来，好，就他啊，业果的有无问题啊，哈，啊。随问者之所见而答矣，如是如是。就是说对方如果有些问题问你说，哎，这次是不是这样，他说那你认为的，我认为这样就是这样啊，他没有回答，就是顺着你的答案，那这样你反正你满意的，那我的问题你也没有挑战到了，就是你的看法如何啊，因为我们不懂，哎啊，他就说我认为这样的，对啊，这样就对了啊，就不用再问了，你已经会了，哎，就这样，这也是一种搅乱人家的哈，没有给他正面答案。就还有一个过来就是说，就善不善法之问题啊，答以非善非恶，就回避了。善应该善跟业报升天种种法关系，他说一切法非善非恶，用非让善恶的业果关系完全模糊掉，用非的。那这个不是我们在佛门里面也有人这种问题吗？明明我现在谈的四十地，他就跟我用第一地回答，谈到第一地的时候他又跟你讲四十地，他就跑来跑去的，有没有？有啊。好，我们谈到业果的时候，他就讲一切空，不要执着，所以我不是跟他讲说碰到这种人赶快跟他借钱，借完了以后，哎，能借所借皆空，等钱拿到再讲这句话，钱还没拿到不能讲，拿到的时候一切能借所借皆空，请你忘了我跟你借钱这件事情啊！这你也高兴，我也高兴，你无挂碍，因为我还有挂碍，所以我也很高兴。这种答案碰到这种讲这种，你就直接找他，哎，借钱就好了啊！所以他答了非善非恶，再讲，对，取他人之见解而作为问题之答案呢、啊，就是说，一个是顺对方的答案，一个是取别人的看法，但没有自己的见解。比如说你回答我问你，你的看法呢？哦，对对，就是这样。再过来就说，那人家问你说别人怎么说？我现在问你啊，你说别人怎么说？他用别人去把搪塞我的问题，搪塞对方的问题，所以讲来讲去，他从来不清楚他自己在讲什么，是？所以像我们很多人，因为如果对方又具有某种身份，我们经常就不敢继续问下去。就答案就一直模糊掉，甚至有时候就抓了一个模模统统的，对，他会有答案，回答我，可是又不是很清楚，那带着疑惑，就这样啊，搅乱了，好，类似这样的情形。好，再过我们看，当知如是萨迦耶见，以为根本六十二见，三见所摄啊，三见所摄为常见所摄诸边执见。 断见所摄诸边之见及诸邪见啊。这个就是说，当时如是萨迦耶见以为根本的六十二见，其实同时是三见所摄，就是说诸多的常见所摄的边执见、断见所见的边执见，还有诸邪见。所以这中间，你看，这一个成就的东西的话，我们的一个错误看法，其实隐藏多少错误看法？我常举例的就是说，我现在在肯定我的身心是透过什么肯定？我不是讲过吗？用色法肯定色心法啊，用色感肯定受，用受肯定色，用受肯定想，用受肯定是，乃是用色肯定受，诸多交互肯定，不但我肯定，还有你们帮我肯定的，是不是？比如说我说，我认为这是桌子。那为什么那肯定？因为他们也同时认为他是桌子，他们的错误看法帮助我的错误看法更加坚定，这叫共业，是吧？所以你看啊，我们的很多知见其实隐藏的众多颠倒见，加强成就的一个颠倒见。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现在这是个古董，那这个古董很重要，我很喜欢，见到有人跟我讲，应该要舍下，好，我把古董拿掉了，舍多少？很重要，就是价值连城，唐朝的，那当然很值钱哦，好、哦，你舍掉，舍多少？没舍多少呢，所以那个梁武帝盖寺庙有没有功德？没有。因为你舍掉了，你根本在众多身心的广大的那种根源的执着，你根本没动。你在舍一个你也不断在肯定的东西的，在这个众多肯定当下的一个转换而已。它有没有福报？有。但它就为生死来讲，你根本没有动摇你的根本执着，是不是？你舍掉一个你认为实在的东西，而这个你这个舍是不是又滋润了某一个肯定？是啊，所以人天布施还是人天，所以你会看到，哎呀，好难得他舍那么多。你看梁武帝做那么多都没用呢，你何况一个古董？所以真舍从哪里论？舍那个爱子啊，舍那个钱啊。所以我们问他，我们舍这个东西，其实根本没有动摇你诸多妄想和合的那个颠倒性啊，你没有动摇过它，哎，因为所以说我们讲说，现前我们的任何一个执着，其实背后隐藏的是众多执着。你如果不了解整个众多颠倒的执着，而在生活细节里面舍这个得这个舍这个，你的修行要到那何年何月才能完了？因为你根本从来没有真正去关照到真实的东西。所以佛法的舍并不是那个片片段段零零碎碎的舍，而是从一根本无明上下手去舍，知道所有颠倒从哪里来。所以你看这个观念一旦形成，他所舍的就是舍那个生死性，而不是舍那个零碎世间的相对的那种得失的那个舍，那个才是功夫才出来啊。因为我们现在所舍的根本比不上你所执的啦。你就算把一个古董把它舍掉，就你所执的根本是不成比例的，所以影响不了你的生死啊，影响不了你的生死，是。所以是这样。好，再过来，见取者以六十二诸见取等，一一别计为罪。为上为圣为妙威势取之，随起言说为此地时，予以皆虚妄，由此见故，能得清净解脱，出离四明见取。就是说我这样的见解最殊胜。好，今天刚才我们要谈了、不管我们显教密教都存在的，我们最终最适合对方的不一定彻底。好，那这里面包括我在讲律论的时候也隐藏的也出现这种问题，但这个问题里面我有时候对有些初学，我们现在一般初学总是希望我们所学的是最圆满的无瑕疵的，但在佛法里面啊，往往这种心态必须要稍微厘清一下， 因为毕竟不是佛，就算他在某些见解上的不彻底，并不表示他的根本见有动摇。我要讲说，我昨天不是讲说，一个解脱的阿罗汉不一定会游泳，一个解脱的阿罗汉不一定对世间的每个事情判断很清楚，除非他具有神通，否则的话他可能不一定判断得很正确。但你不要以为他说对这种微小事情，你认为小孩子都会的，结果你这个老外的阿罗汉来这里竟然不懂我们台湾在讲什么臭豆腐怎么做，你不是阿罗汉吗？怎么不知道阿罗汉怎么臭豆腐怎么做的？阿罗汉怎么，老外的阿罗汉怎么知道臭豆腐怎么做？除非他有神通，除非他有那个更大的智慧，否则的话就他解脱他无怪，但他不一定要懂得臭豆腐怎么做啊。但你不能说因为他不懂就认为他那样。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必须要有更真实的那种依法不依人的学习心情啊。那在这个六六里面有提到他们对唯识家的否定，但无疑我对唯识家的认知，我不认为是这样，认为唯识家有些看法是错，可是我明明他们不是啊，我就引了很多经论，我说不是啊。好，可是他对唯识家的批评这个不一定恰当，但他假设唯识家是这样，然后应该证见是如何，这样的判断是对的。所以我要讲说，偷盗不对，这句话是对，但魔甲偷盗错。就是说他认为魔甲偷盗，那偷盗是不对，魔甲偷盗，所以 魔甲是错。问题是你讲偷盗的道理是对，但你把偷盗的放在魔甲身上，这个关系到事实，你可能判断错。所以诸宗诸派经常因为他不能真正去了解对方，用就我自己假设对方这样想，然后说对方错。现在我们现在不是台湾有一位居士啊，就写了很多批评各大各法师各派啊，那他在同样问题，就是假设对方是这种 A 思想，所以那 A 思想错，所以某某人错，他也不论对方是不是真的这样想法，硬扣的啦，硬扣上去，就是说某人是这种思想，而这思想错，所以某人的思想错。那某人真的是这种思想吗？不是。那我发觉其中派别里面经常就是说，我不是真的如实去知道对方，然后就给他加上这个帽子，虽然他以某些判断是对，但他硬扣上去，这个是错。那我刚才讲的那个句式，那个不一定观念对哦，只是他扣上去的这个是很明显错，他的观念其实有些东西也是偏差的。好，就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好，然后我们就坚持我们自己的看法最殊胜，然后就产生对别人呢，那这个是对别人，这是属于你个人对别人的诽谤罪。那问题是你根本道理不是如此，而只以为这种道理是什么，这是见起见，这是不正见的，你以为殊胜，根本错误。好，然后如果你再以这个错误去论别人错误，那罪过就更大了，更大。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人为啊，佛法进入到人世间啊，当彼此不能产生对对方的任性恭敬，乃至对自己的看法的坚持，就会产生类似这样的东西，我的看法对啊。那这里面对一般比较愚痴者还比较不会这种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很严谨的推论出一个完整觉得自己很笃定的理论之外，所以要取这种见的人也要很强，也不容易了。不是不容易，就是说一般来讲自己必须要更，尤其是越有理论基础的，逻辑思维很强的，有建构一套看似让大家觉得很紧密的理论系统的人，这种人见起见就很强，就很容易强。因为我的理论透过这般建构，你有什么资格打破我？所以你看他这样的看法就很容易更加坚持我的看法对，不产生这样的问题，是吧？坚起见啊，那就是说其实并不是他一旦的妄想分别当中自以为真啊。再过来，另外借镜取见啊，这样为所受 所受持随顺渐起，有没有随顺渐起？有，他自己的看法。好，渐取渐熟，渐取随法，若戒若禁，以所受持诸戒禁中，忘记为罪，为上为妙，为圣啊，为圣为妙，威势直取，很强的直取。随起言说，为此地时，余皆虚妄，由此戒禁，能得清净解脱，处理是名戒啊，戒禁取。那现在有没有这种啊？那多了。曾经我最近还听到一个，我们好好学戒，对于论师的看法，我们不一定要都相信，一切依戒。所以包括过去的大德，包括印度的论师啊、论里面啊、比如说像一切实地论里面的谈的戒法，他们认为这都是次等的，必须要依这个看法。那这个产生哪些问题？其实我现在在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之前我大家也提过，我不大敢谈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持戒不像有些法师那么精严，所以我们惭愧，我们不大好说。但在见这一方面，我们现在也必须要指导一下。老实讲，要真正成为一个持戒、哦、弘扬戒的人呢、啊，必须要相当智慧，否则啊，你会端在一个小玩具上，弄得很上好，就像比如说，格局要大。你把你的桌面照顾得非常好，手帕也叠得非常好，就是要这样。他都不知道旁边多脏，他整天所有的心思就是管着这个桌面，天天有空就擦，一摸有手指纹，不行，这样太有点洁癖的。但不知人生真正的苦恼，然后就在琐碎时一直在玩弄。玩弄到让人家对戒畏惧，因为为什么我听太多，问家啊，拎起个拜托，唔当来。哎，照理讲这是错误观念了、啊，因为你持戒人家欢喜的，你总会让人家怕。当然可能对方也颠倒，但也是因为有部分人太偏执了，这种偏执会让人家畏惧。所以说里面要应激的说法就必须要很谨慎，但我们这种间去拿捏，第一个就是见。在某些场合是不是要坚持，因为戒法的坚持其实都不是为了形式，是因为了要守护那个不让烦恼的延续嘛。他的精神一定扣着他原来的精神的，但问题很多东西变成守在这个地方而不知其所以然，那不知其所以然的时候，让人家不知道，不能说服人，就他的意义在哪里。请问你持这个对于我的身心守护是什么？曾经有一个例子，那就更妙了、哦、要不要讲？因为女众我们不是，当然这样讲，我们叫道理的、哦、因为道理女众不能单独嘛，因为为了怕维持亲情犯恨嘛、哦、但有些人就我吃的会上，我有在吃，你没有吃，所以我要去哪里，你要载我，那你回来自己回去。为什么？我有吃，你没吃。所以你要载我去，我有吃，那你回去自己回去，因为你没有吃。我说哇，这厉害，这厉害，你哪能这样呢？他死没关系，你死要紧，不行了，这个就违背了，所以这种观念就已经违背了，其实也不符合戒法了。可是这种观念你就这样变成不守住这个戒法的核心，变成只是在乎那个样态，而不是那个精神。你要知道，这个心一旦出来，你会折伤多少人对持戒人的伤害。人家持戒何等难得精进，我们会欢喜赞叹。那我们持不好，我们巴不得，像我的观念，我们持不好，但只要愿意持戒，我们都很乐意，是啊，你别猜，你唱，大家一起唱嘛，对吧？我们很乐意去成就，但应该要让人家欢喜的。这样情形就是你这样的一讲话，觉得你很自私，你不顾别人，你自己守的外表的清净，可是你内心是污垢的，你不守护它。如果今天要讲两个， 当然你不能说我送你啊，你要读你我再送你回去啊，都规工就伫遐车内了，你谁听？如果因缘不具足，我甚至我宁愿牺牲我自己，也不让这个对落入患很难的机会啊！我怎么可能是成就我自己？所以很多地方物件，这里还弄白叮当，弄叫迄较唔惊死去还。我这因为听几下个啊，你讲有一款物件坑里啊，大家都怕恶处，啊，结果都是住持禁摩，因为住持说没有，这房子快坏了啊。大家都怕摸啊，就他去摸啊。天哪呀，那对吧？看你用什么方法积极一点啊，这不但是声闻界，还有菩萨界的部分啊。好，我们的戒法的这种认知，要带着一个我讲的所有戒法，最重要是无贪、无嗔、无痴、慈悲，对不对？这才是戒到最后成就。所以你的戒戒到最后会是一种无贪、无嗔、无痴。不知道到最后外表都清净了，那贪嗔痴还在，慈悲也不见了。不能这样，啊！所以你不要看规工干那这个桌顶啊，七个足清气啊，边啊拢歪插，啊！啊，无迄桌顶你摸等个领导摸咧，卖叮当，嗯，哎，所以后来发觉，在这个很多环境里面，很多人就一直考虑的，这个就是因为你执着，这个叫清净。那你认为这样清净可以解脱？我不认为，为什么？因为它不符合解脱因缘。因为你是用直取心在持这个法，这中间看不到解脱因缘，看不到，是不是？所以这个里面你执着这个东西有没有用？没有多大用。所以我说真正要持戒还真的是必须要大人物呢。为什么？他的看得到，扛得起，轻重在哪里，哪时候该忍耐。那有的人是不得已必须要守护众生，令得自己戒法不清净，可是他不会说我是为了守护众生啊，所以我理所当然我不清净没关系，不会的。人家说我不得已为了守护众生，我没办法守护得很圆满，但一旦有机会我照样参。他就是自己要求对外懂得调和的非常好，这种人是人间菩萨啊，自身清净，且能善护守护众生的慧命啊，自己又能不断的在哦，我别人受不了小的，我随顺，但我自己一定能往细的地方细，细多少细多少，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啊。但他这种是非常柔软的，是知道这个戒法的核心精神的。戒法里面在每一件事情里面涉，其实很多事情在单一件事情涉及很多条件的。单一件事情，从菩萨的角度，从利益众生的角度，从很多地方都有你要观察的地方。这时候就是菩萨的智慧在这里当中，抉择何者轻何者重，我愿意要承受哪些，可是我为了利益众生，这里面都是很快速很智慧的去抉择。一抉择出来，好，利益他我承担，我承担，我有能力出脱，他不知道，所以我来担。他不知道怎么忏，我可以，我有机会忏，所以这个过让我来忏，过那让他没过，然后我自己再找。你会发觉他守护的非常完整，而且看到的一个真正解修道人的那个慈悲跟柔软，其实是这样。好，这里面的戒禁起见就是这样，把不必要的禁忌，其实不是光解法，包括禁忌也是。好，哪时候该怎么样？哎，一定要看日子、看时间，这就戒禁起见了。对，啊。农民利给样看，其实那是看给别人看的，哪还你真的相信呢？是不是？你哪个观察那个时间是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一定要，这个没有会犯到什么啊？我们虽然是出家人，不过这个也不能不相信啊！你看阿弥陀佛，这我靠，他听可听多了，对不对？我请我还多呀，啊，这两边好边啊，今天真麻烦。我讲两边好边是为你这边看，我为另外一边看就看都怪啊！伊讲无人安尼啦，讲啊，阮是在阮的啊。因为恁从正面那两边方边这边嘛，我讲我是为后边看的呢。伊讲哦安尼哦，嘛是会使啊，所以规矩后盖是开两个门，为这边这个这边，为这边那个这边，那你甘愿了吧？以前我们僧团那个人骨灰啊，因为大家都对来对去，规矩来做圆的。360度，你那么啰嗦，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核心精神。那所以说我们表现出一个它不是随便，但它很清楚它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修行人，你会发觉他修行了，一般人在戒法的时候他会产生一个现象，柔软。那这个柔软出现在于他对很多东西的不是随便哦，我讲的是就是他的烦恼心会很淡，因为他守护好了，他不是很刚强。有时候我们修行就是说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吃得非常好，可是其实你注意看你的内心其实是负担重的，也就是说你吃得很用心，但很其实背后有一种勉强意在里面，不是真的调伏下来的。所以持久有的人在很多戒律道场精进一段时间，找机会就出去了啊，就这样守护那么清净，就不要离开啊，哪一点哪要酸因为为人也看不起了啦，受不了了，他只能结下安居的时候熬一下，然后完了以后出去逛个街。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有人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戒法没错，态度问题，戒是对，但你错的话就产生这个过失出来，你的见出问题的。所以你迟到不欢喜，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弘扬戒那个民学都结归完啊，你结归完你不要那嘎了，因为我看不到你因持戒里面的那种情安啊喜悦啊，我看到的是背的很多条纹啊，很多负担啊，你应该展现的是一种那个修持如是因果作用的那种心出来，当人家就说哎呦你看持戒多好，你看他这么怡然自得，看他这样的清安自在啊、哦，那么清净，持戒好啊，你没来每天为例的自己都很沉重，然后自己又自私，那个也跟人家计较，那个自己啊，只是顾自己清净，这种人谁敢要你啊？对不对？啊，就你进来，人家当作偷你工、偷你布、你排的，你啊，弄干那好啊摆啊，唔敢用你，因为你要清净啊，才好，没叮当。那这个谁敢用你啊？是不是？所以这种后头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我这样讲啊，可能有人会那个，我说有时候我不大敢讲，这个爱像那个本音法师的天音法师那种持戒非常好的来讲，大家就信受。我这种讲法人家会你自己哦，对吧？那所以我也不大敢随便说，不过我们自己跟自己讲没关系。这样所以说有时候他们有时候我们要自己，我现在在想啊，那天现在有机会在这方面要再多下点功夫了啊，来了解一下，更深些。我们大概都是比较皮毛，那其实有机会，我当然是下个阶段我会有做这种准备，不然也不行。老师在旁边门外讲好坏，我还哎呀你不够格的啊，所以也花点时间。不过的确在见上是应该如此的。好，我们接着谈贪着。未能单着心所为心啊，就是能单着心所，能单着心所，就是贪就是一个单着的意思啊。此复四种为诸见欲色无色啊，就是说他对于诸见之见也会单着啊，贪也会表现在见上，然后在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些众多法，它会单着，这是贪。它现在都是用简单的定义而已的哈。这个慧者，那未能损害啊，损害心所为心啊，就是说这个损害的心所为它的特性，又它是属于心所的哈。此后四种为于损己他见，他有情所，即以所爱不饶于所。以所爱啊，以所爱不饶于所，以所不爱作饶于所哈，所有称谓啊，就是说，以损己他见啊，就是说，以对自己的见解有所伤害的，我会起嗔，啊，我起嗔。那还有他有情所对对方我有损害意，或是。对我所爱，但某些东西对我所爱有所伤害的，这个我也会嗔。再过来，对我所不爱的，偏偏你对他好，我也会生气的。 所以你看在佛法里面这种嗔的表现啊，其实它从这个几个面向，我们不但单独对一个单独的东西会起嗔啊，我们对一个不喜欢别人跟你无关，你也会嗔，是吧？因为他喜欢你所讨厌的人，他喜欢你讨厌的人，那你就把他一起，不是同志就是敌人，哎，众生心啊，要不看清楚，经常随他转来转去。所以因此我们为什么说应该不应该要扬善引恶，为什么？当然这个扬善引恶刚才也可能也落到这里，不过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要是不小心在谈一些恶，众生的心啊其实很容易被带起来。在谈善的时候，众生也会起分别啊，如果谈恶的话更容易起分别。其实这是我额外的一些看法，就是在我们一般来讲有时候我们在某些道理要不要说，它是是跟非没错，但这个是非一出来啊，到底意义多大？它其实帮助可能不大，但可能伤害更大。所以有些东西，因为众生会在这里起分别啊，就是说你谈的东西啊，一般来讲我们经常在守护的，就是说这个东西讲出来的确是符合事实，但不符合众生的因缘，也就是说它是对但不顺众生的善心，不谈。那有的人说，那明明对啊，对，他也可以厘清一些道理，但这些厘清道理所产生的效果，往往抵不过引起分别心的那个大。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说，你们有时候人家讲，那佛门为什么有些道理、有些思维都不讲清楚？其实有些该讲，内部有些该讲，但有些为什么不讲？讲没用。讲到最后满足一时的是非对立之心啊，起的嗔啊，满足一下我的嗔恨心终于有个宣泄处，但其实到最后没用，他心动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在护法哈，很多在护法应该还怎么样，可是这个护法到底啊，是对给众生引起的清净念多呢，还是混恨的心多？要看这个。我这段你看是终于彰显人间圣意，其实众生被你染污了，会这样。因为我的染污并不是说所谓表面的那么很单纯的正义，而是那个众生在这里得到另外一个善恶妄想心的肯定，其实是这个东西，这个有时候 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好，然后这个我们当然这个道理我想我们大家比较容易清楚了哈。我们再看这个慢者啊，4708页，慢者令心举，心所为心。这个部分啊，在我们4424页的时候都有类似提有提到哈，所以有些地方我们也可以回头去看一下。在4424页的时候，我们有谈到说生七种慢啊，生七种慢。那不过我们现在就只是简单的提了哈。那不过有些内容它是回应着啊，这个地方它简单的抉择。令心举啊，其实如果令心举，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肯定的。举就是对这个法里面给予更强的肯定，就举起来，安立它的意义，赋予它更强、更具体的。肯定的，所以举的意思就是说成型，有点举动起来，举起来。那举起来其实就是对自己所肯定的东西赋予更强的抬，我们讲抬举，抬举就是本来平平的，把它抬举上来，对于所肯定的东西赋予，对于这个东西赋予更多的肯定。所以除慢的道理很简单，就针对你肯定的东西给予看清楚。所以我们讲说，我在讲说。我们做人要谦虚，其实已经不谦虚了，你知道吗？我其实是不错，不过要谦虚一点，这已经慢了，还有那只是不是那么慢就是了啦。你看我这个人做人很谦虚的，为什么？我其实是有100分，我都只有讲80而已。所以你要不要看到这种烦恼心，这种谦虚有什么用？这种谦虚到有机会让你彰显的时候，你马上就狂妄。 我们今天要谦虚的是对那个你所肯定的东西化解，其实是不是如你肯定的，是虚妄法。从我的见所拥有一切都是虚妄，应该是打掉这个，而不是所谓的表面的说我不要慢，我要谦虚。世间法的谦虚不能真正谦虚的，真正的谦虚就是我不用勉强，我本来就是不是很够的啊，我不是勉强自己不要高，那只是隐藏在里面，你把你的慢心隐藏在里面啊。真正谦虚就是不用谦虚啊，你怎么那么谦虚，我哪有谦虚，我本来就不行。你不用客气啊，不用客气，真的不客气啊，我向来我不是客气的人，不过真的不行。这个就不用谦虚嘛，因为真的不行。可是如果你认为有所得，其实那个慢已经生了，只是这个慢有没有表达出来，有没有针对人具体显现，可是内心的自我肯定早就有了嘛。所以我们很多的谦虚其实并不是真正对治到烦恼，因为你还是有所肯定，你还是有所肯定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发觉就是说，有些人啊看起来很谦虚，其实慢，有些人看傻傻的中耳跟我说哦你要再搞没啦跟他加一年了至少他还不是很慢，因为什么？因为他也知道我这里是不错，但也没有超过啦，意思就是说这个方面我是专长啊，不过再上去我就不行了。诶，这种人看起来是蛮傲的，可是傲的有限，因为他也清楚我只能这些肯定在这里。有的人看起来很客气，可是他就看起我实实在看到很多人是这样。我不在讲居士哈，不过居士有的人是这样，他们学的非常多，的确他在某方面见解比出家人可以，所以因此他也知道规矩，出家人都非常客气恭敬顶礼，但不真恭敬，这个不真恭敬 啊因为以前我从在家来的，我当然知道啊，我又不是一生下来就出家人，当然我知道这种东西，就是说那个不是真恭敬，因为我认为我比你懂，但你要知道其实你要观某一方面你一肯定就慢，可是如果你从某方面来看其他功德，你就容易真正恭敬，这个真恭敬才有功德，或者那只是形式而已。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他的客气是客气，但我不感受到他真恭敬，但有的人他真恭敬是因为他觉得，就像说他虽然他各方面的背景各方面知识或者他的见解没你好，但他有出家功德，他有他那种能解脱，甚至他有哪些我做不到的，所以他能从很多面去看到这个意义，所以他的功德意就出来，那个恭敬三宝的功德就有。我这我们有时候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必须这是一个修行嘛，因为这个修行你必须要真的如法去相应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人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表达那个想法，可是我们今天讲出一个如实让他觉得说我真的认为你有功德。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寺庙，那个寺庙真的是香火套场，天天热闹好，那可是我那时候他们有的人家讲说哎呀整天在忙这个好，那可是他们实际上有另外一部分是很安稳在修学。那时候我从一个人曾经管理寺庙很多角度来看，我说其实你们要感恩他，因为他整个没都放在辛苦上，忙的都他呢，安稳的是他，你不要在接受他的扶持的时候再批评他哦，你不要在安安稳稳接受他扶持的时候再批评他，这个整天都你没用啊，没你用功，没你用功，没你现在喝咖啡是喝什么的可是如果他有没有过失，可能有，但不要一直用一个单面来看这种事情，他的功德恐怕是你没有的。你如果能多这样观察，乃至看到自己的不足，你自己那个慢心就能降伏，这时候就是修行的嘛，是不是？我这段你一直肯定，一直只往自己少分功德，一直在肯定，过慢心就一直增长。我想慢心一增长，善知识就跑光了，因为看不到了，就会出这种问题。好，这是我要从这里去引申啊，因为实际上我们看的例子很多东西，我们以为我们在压制自己，你在想，其实没有，你没有彻底去解决你的慢，没有。再过来，又此慢略有二种：一惑乱慢，二不惑乱慢。 那我们看以有情处慢者为三慢类，以如前说哈。那三慢类有三慢类，有叫以有情所，就是说针对有情的啊，来产生那个执着的哈。那这个东西有前面也有谈啊，比如说我们对诸有情啊，这个我们看啊，它这里面有提了哈。三慢类以如前说，如前异地抉择中说，慢异六世生，一劣有情，二等有情，三胜有情，四内取运，五以德未得颠倒，六功德颠倒。那三慢类就是一劣有情，等有情，胜有情，就是我们的慢心会针对比我们差的生慢，还有比我们跟我们一样的生慢，比我们好的也会生慢。好，这个慢，且整个是说在有些地方支持某些自我肯定，那这个自我肯定以后就看清别人，或是以别人住啊，我们甚至讲说啊，输你就输你，有什么了不起，这也是慢啊。他的确承认输了，但并不表示他还是有一种肯定，要守护他的某些东西，所以他就算承认他输不如，但他的内心的那慢挡住着他不能柔软的认清楚自己的不足，而是用一种烦恼心挡着的，这也是很慢了、即便你承认输，也不表示你没有慢好，你所以说这个慢的解释，这个慢的观察，其实必须要很熟，否则的话，我所以为什么我们佛法要懂那么多？就是说你已经起烦恼了，你可能不知道。你说我都承认输啊，不会安怎？啊，我都还回失的啊，不会安怎？我都回失的，我搞不坏的。你这样回失的，减个生坏，那个没什么意义，对？我又不劝你道歉，我是说你有没有烦恼？你的烦恼有没有相互？所以我们再看到、他这里说子户数种，以诸见，以诸有情，以受用欲，我受用那诸后、后有起处啊，后有起处，他这后面都有提到、我们看了、这个以有情的地方，这个我们现在不能在很多地方细谈了、不过大体方向是如此、以有情编的有这种三种，这样以受用欲处慢者，为有大财大足大徒众等现在前故，心碎高举，等于受用之具啊，所以这里面，所以你看啊，我们像一般来讲，我就讲说，过去有一位比丘尼，他、算是长老级的，他自己也弄出一套方法来，很有趣，他就跑到、人家不认识的比较乡下的地方当亲众。其实他意思是，我大家知道我到底能不能现在回头当亲众，我开始到大寮去煮饭，我去做那些应该是初学做的，我看我能不能做，有意思。为什么？看自己有没有慢哦。这是一种，我们不要讲说这跟生活 无关，这是跟自己的修行无关。他懂得用这种方式，有意思。所以因此在我们有些情形啊，因为熟悉在某个习惯里面啊，你不容易察觉你的烦恼，所以有时候你会已经安住在一个你习惯境里面顺境了，所以有时候转换什么，碰到逆境的时候你能不能承受安稳，如果你化解碰到逆境冲突你不能安稳，这里面其实隐藏了很多烦恼在，慢心也是啊，慢心也是。所以你看他用这种方式去控，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某些环境里面，我们说算是说什么要什么人家都配合，可是如果你到一个人家不认识你甚至不是佛教的地方，你要什么不要什么他就看你是很奇怪这样而已啊，那你看一看你会不会很不习惯啊？平常都是要吃什么人家准备好，现在你要提篮子去买菜，怪怪的，现在要柴盐油米酱醋茶，家己点么硬擦到几百岁呢？会不会这样？我何苦来再来虐待自己？觉得我应该是一定的身份、一定的做法、一定的接受、一定的进，是不是这样？其实这就很好实验出来了，环境改变了， 我说，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的习性是一直在日积月累的，你没有转换去觉照它，你没有了解它，你不知道有这个问题，你会一直酝酿它啊。可是这样的话，造成的障碍就多了啊。有包括贪嗔痴，其实都有。这个，我们有时候在想这个东西啊，重点不在于。有时候我们会解释啊，你这样做哦比较清高。我说不是，是我们比较给咯。有意思啊，因为我们有烦恼，我们能察觉我们有烦恼。我们有烦恼，所以我们有时候的某些作为其实是保护自己，并没有想要彰显什么。其实不过是保护自己。为什么？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熏修里面，慢慢容易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受用很多烦恼。会有这种问题了。哎。好，我们看了。所以有大财大族大徒众，这个是不是会有这样？所以比门户啊，比拥有的东西啊，就会有这种情形。那以后有处慢者，为犹记我当有不有，广说乃至我当非想非非想等啊，若动不动，细润造作诸爱趣中，现前转故，心碎高举啊，就是我对我所要获得的当有的啊，有不有，乃至这个在诸多禅定里面，动不动细润造作诸爱趣，就不是真的可爱处，而在我今将得的这个爱可爱境啊，可爱处啊。我认为我有，就以我当有，当的意思就是我即将有，我当有的地方，以这个细论造作诸爱趣，就是不是真的爱趣，不是真实法，然后引以为傲，心碎高举啊，现前转故啊，现前得有，然后就心高举失去了。好，其实慢还不止这样，我所以刚才一直讲说慢的产生是在于。本不是真实法当中确定它肯定它就容易，然后以这个肯定里面慢是一种等于是慢，当然我们对诸法都肯定，可是这一份肯定让你转到对自我的肯定，这个连结就是慢的产生啊。那这不惑乱慢是怎么样？不惑乱慢者，为与下列记己为胜，与等以等啊，即等而生骄慢，就是说，你看啊，对不如我们的，我们认为自己殊胜也慢，事实啊，可是是慢，因为啊，肯定的，所以重点不在于事实如何，重点是那个心有没有高举，重点在高举，不是说啊，我讲的是实话，我的成绩比他好啊，就慢。那我讲的实话，的确我承认我输啊，慢，也慢，因为他有另外一个，他虽然在知道自己不如人，但他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不愿意接受的这一份对我高举，我输他，但我不是真的降服自己，我内心还是依然高举，这个高举心来讲是慢，所以跟事实上的语言，跟事实上如何没关，在于心高不高举。高举心就是慢，所以以等即等，你要平等的跟你一样啊，你有任何平等，这是生骄慢，这不惑乱，虽然不混乱，但依然慢，就是它并没有扭曲事实。的确，平等的跟我一样高低的，我一样高低，比我低的，我认为我比他高，我也没有扭曲事实，就是不惑乱，但依然叫慢。再过来，惑乱慢者为余六慢，其他的都是啊。惑乱就是啊，因为它这里面我们看到4709页前面讲啊，慢有七种，叫慢过慢、慢过慢、我慢、真善慢、下列慢、邪慢啊。那我们这个经说出于慢，名不惑乱慢啊，就是第一个慢啊，这个不惑乱，其他的都是什么啊？都是惑乱慢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头看之前我们有谈到40、20页啊，已经有提过，所以我们大约谈过就可以了啊。啊，又有受用比劣之具，自谓忽乐，是惑乱慢。明明你的东西啊不是很好，然后就啊敝帚自珍， 啊，敝帚自珍，觉得我不错啊，这就是也是豁然满，明明这个东西不值钱啊，那就因为很值钱，哎，这就豁然满啊。若有受用圣妙之具，自谓乎乐，名不豁然满。的确，你这个东西比别人好，嗯，所以不豁然，那是也是比较出来的啊，也比较出来。所以这个慢有没有？哎，这个我们的身心里面去看啊，好多东西啊。哎，你那个念珠多少钱？我这个是凤眼菩提，你那个是什么？我是草菩提。哎呀，你那个比较差。这不是我们常有的吗？就我们的身心里面到处都是啊，那公公都讲他比稿。好，所以其实我在戒场上碰到，我自己在受戒的时候，那一群人就在比念珠啊，啊一个说，哎，我师父那念珠这么大颗，啊，结果旁边一个说，我念珠念头那叫多亮，讲这也对啊，因为这拿念珠不念佛，就在比这个啊，其实这不就是慢吗？比之句，哎，很有意思啊。好，我们早上先到此。